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归正我们，来建造我们。我们唯有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来跟随你，我们才能走在你的正路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紧紧地缠拉我们。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亲近你，呼求你，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求主来亲自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在天上来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十到十七节。阿摩斯也是神兴起的一个先知，他的生活年代呢，我们上次也说过，他是跟那个以赛亚跟那个约珥，他是跟以赛亚和西阿还有弥迦同时代的先知。其实他们同时代的先知还有一个叫约拿，约拿书，那个约拿。阿摩斯本来是南国犹大的人，但是神呼召他，让他去北国以色列宣讲神的话，来说预言。那么他就听神的话去了北国，去了北国以后宣讲神的话呢，遇到就很多的拦阻，其中今天我们谈到的就是一个拦阻。阿摩斯书的七章第十节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那这一句经文里面就提到了三个人，亚玛谢、耶罗伯安和阿摩斯。我们先说这个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我们在查那个列王记啊、历代志的时候看到，就是当时的以色列这个联合王国就是快灭亡的时候，这个耶罗伯安就分裂，把那十个支派领了出去，建了北国以色列，就是这个耶罗伯安。也就是说耶罗伯安是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创始者，他不是神选派的，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那个私意背叛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但是也是神的许可，因为当时神就告诉那个所罗门啊，将来会如何。那到了他立了北国以色列以后，那十个支派当时也有一些部分的利未人，因为这个祭司必须是利未人当中的一些人可以去做的。后来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做的越来越差，就这个利未人就全部回到了南国。那意味着北国以色列就没有祭司，没有祭司怎么办呢？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把其他的宗派、其他的这些人选为祭司。那当时就是贿赂，谁花钱多谁买祭司。这个亚玛谢呢，那就是这样的假祭司，就是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真的祭司，是假的。那亚玛谢就是个假祭司。亚玛谢是伯特利的祭司，当时北国的伯特利是宗教中心，大家就是在那去那敬拜神。那么首都呢是撒玛利亚，这两个城市之间步行的可能得两天左右的时间。那么阿摩斯下面就会说到，他是神呼召的一个祭司。那有一天，这个亚玛谢就打发人去耶罗伯安那里告状，告阿摩斯的状，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这一些话，这国担当不起。就是他说这些话对这个国家是不利的，是这个国家承受不了的，而且是说图谋背叛这个北国以色列王，这个罪就非常大了。阿摩斯是按照神的差遣，是说神的话，没有去政治上来去背叛耶罗伯安。他为什么说背叛呢？因为知道耶罗伯安就是因为图谋背叛才立起了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家。 所以耶罗波安也他知道自己是这样做的，他特别去担心也害怕别人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背叛他。你看这个亚玛谢子知道耶罗波安，他就用这一招来对付，所以就给这么一个政治上的罪名。那图谋背叛意思就是阿莫斯来这儿以后讲这些话，那就是要煽动这些百姓来背叛你。当时耶罗波安就是煽动百姓来背叛当时的就是那个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罗伯安，当时叫罗伯安。那十一节他就说这个阿莫斯怎么说，因为阿莫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盗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他把这个阿莫斯所传讲神的话做了这样一个笑话，说耶罗波安必被盗杀。那前面其实第九节就是在第九节阿莫斯怎么说呢，说以撒的球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是原话，神要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就是耶罗波安的后裔，没有说耶罗波安被盗杀。但是他现在这样去做这样的解读，那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要夸大，那这些假祭司呀，这假师傅他就是这样的，似是而非。十二节他跟这个耶罗波安打发人说完以后，他就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他是打发人到耶罗波安那里去说的。那么这个人去那儿得两天的时间，他的等不见这两天时间，耶罗波安做出决定来怎么去对付阿摩斯。那么打发完以后，他马上对阿摩斯就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为什么要逃呢？因为耶罗波安可能要对付你，所以他着急，他就是连一天都不想让阿摩斯在北国待着，因为阿摩斯在那儿待着就意味着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各方面受的影响，因为他是假的嘛。所以你赶快逃，你这先见呢，先见就是先知，在那里糊口，你去犹大还得回去，你的老家，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我们从这虎口来看一下这个假先知的心里，这个心里面想法动机。也就是说，这个亚玛谢把阿摩斯也看得跟他自己一样，做这件事，就所谓的服侍，就是为了虎口，就是养家糊口，为了那口饭吃。这句话就是完全把这些假先知、假祭司这个心里面的这些服侍的动机表达出来了。那今天也是教会里面这些假师傅是没有呼召，他们只是找一个工作。那现在在国内找工作很不容易，所以一些有些那个弟兄姊妹的孩子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去神学院去找工作，找工作而已。那今天也在西方也是去读神学就是为了找个工作，做别的工作很辛苦。那么在教会里面又不是他们，不像他们想象那样辛苦，因为他不会辛苦的，那还又受到别人的尊重，说这个很好，就是糊口。但是阿摩斯不是，阿摩斯下面一句话说，十三节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 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意思就是什么呢？虽然王他现在在首都撒玛利亚，但是这个伯特利仍然有他的圣所，有他的宫殿，他随时可以回来。那么你再说预言，你自己自找麻烦。那也就是威胁阿摩斯，你赶快就回去。十四节，阿摩斯就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就我原来不是先知，在神呼召我之前，我不是，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那先知的门徒，也就是没有接受过其他先知的训练。”我是个牧人，我就是仅仅是一个放羊的，也是修理桑树的，我是有事可做的。但十五节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不跟从羊群就是以后不要再放牧了， 不要再放羊了，那就是外甥说预言，说你去向我名以色列说预言，打发他到北国以色列。我们再注意一下，神仍然说我名以色列，这个北国以色列本来就是不是神的那种心意，他按照分裂出去的，虽然是神许可，被你神做假的敬拜，假的王，假的先知，假的这个祭司，假的敬拜，但是神仍然把这个以色列看作自己的百姓，我们以色列没有丢弃，没有丢弃，所以神差派这些先知去向他们说预言，那就是让他们悔改。这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底下预言。以撒就是那个雅各的父亲，这个也是以色列家嘛，一样的。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倒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你必死在污秽之地，那这污秽之地指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指的是外邦的地方，那外邦人的地方是污秽的，你家里会死在外邦之地。所以我们看到亚玛谢这个假祭司抵挡神的真理，抵挡神的话，抵挡神差遣的神的这些工人，他受到了神的审判。这个审判不仅仅是对亚玛谢的，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看到这些假的神最后是要审判的。所以今天也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是谁要真的抵挡神的真理，抵挡神的道，抵挡真正传教神的话的这些真正神呼召的人，他们的下场一定不会好，这里面是有先例的，这件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你的妻子不仅他自己死在污秽之地，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会跟上遭殃，你看这神的审判。不仅他的家人跟上遭殃，就是以色列民，那么这些跟着假祭司受着假祭司的蛊惑的这些百姓也被离开本地，这家里是对神对他们审判。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前面也经常说，那么神对这些糊里糊涂的跟这些假师傅这些百姓神有审判，就是说带领他们的教导这百姓的这些人神有解除，那么被带领的走错了路的这些百姓神也要解除，这就是神。所以今天也是，今天那些抵挡真理的神一定是会审判的，那100%的，特别是假师傅。那么跟错了人的，就是跟着瞎子走路的，最后也会掉到坑里面，这是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这样教导。所以我们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读经，我们就会分辨，我们就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我们不看这个人怎么样，我们就看他这个他讲的对不对，他这个人再有吸引力，他看得再有爱心，好表演的再好，这都是表面的，我们一定要看他真实里面的东西。他讲的已经偏离了真理，来糊弄这些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小心了。神的话是非常严厉的，神让阿摩斯宣扬的是审判的信息，那如果是北国以色列不悔改如何如何，必然荒废，必然怎么怎么，是审判的信息，这些信息听起来很不舒服，所以北国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也不愿意听，那假的更不愿意听，因为他的生活受到影响，他们是靠那个谋生的，靠那个糊口的。那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跟这个以色列没有什么两样，以色列走过的路今天教会仍然在走。所以我们就是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寻求神，我们在神的话有啥扎根，然后我们越来越会分辨，就不会上当。他讲了以后，我们就会分辨他说的对还是错。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